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也是您的朋友，我的名字叫肖佳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支持希望之声电台。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也预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那现在呢，请您预备一下圣经，因为中间呢有一个环节呢，我愿意跟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从圣经的一些人物、一些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里面呢，我们要学习一些他们的经验，以便我们呢在信仰的道路上呢可以走得更顺利、更坚强。那同时呢，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顾名思义呢，我们会谈到结婚之后夫妻两个人的相处、一些家庭生活。那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我们呢，都需要学习开诚布公的谈心事。那夫妻两个人可以说是最亲密的人，但是呢，说起互相的了解呢，也可能还需要有进步的空间。甚至有人说啊，其实是蛮陌生的，住在一个屋檐下，到底他是怎么想的，我其实都不知道。那么为了要促进婚姻生活，促进两个人的感情有更甜蜜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在沟通上要开诚布公。其实良好的沟通呢，应该在言语表达和内心的感受上是一致的。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纵使夫妻两个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在观点上互相有一些抵触的地方，可是呢，两个人呢，还是都能够坦诚地说出个人的感受，而不必害怕遭到另一方的拒绝。能够彼此明白沟通是针对这件事而并非是对人，目的呢就是让对方能够了解自己的立场，但是同时呢也尊重了对方的意见。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个例子，这对夫妻他们呢工作很忙，我们就叫他做阿汉和阿文吧。阿汉呢他工作很忙，可是呢他也很有心，愿意多陪妻子。为了培养夫妻的感情，他们就每个星期呢会抽2个小时在一起共进午餐。那么有一天呢，他们正在盘算着去哪一家餐馆吃午饭的时候呢，无意之间呢就在一份中文报纸上呢看到一家新餐馆的开幕典礼。当天呢他们特别的推出一道名菜叫什么佛跳墙。 那这个菜呢，他们听过许多次，但是从来都没有试过。那确实我也是听过很多次，但是里边到底是有些什么东西呀，是一个怎么样的名堂呢，我也不知道。但是阿汉和阿文呢，他们两个人看，诶，这个咱可以去试一试啊。于是两个人呢就兴高采烈地开着车去了。这段车程呢也不近，要开了半个多小时。而且呢因为不熟悉这条道路呢绕了不少圈子，非常辛苦地找到了那家店。那他们一看餐馆外面装潢的一点儿也不起眼，好像不像什么新开张的样子。走进里面一看呢，也只是小猫三两只。哎呦，阿汉心里就觉得冷了一截，心想这个大概不会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菜吧。于是呢他就告诉妻子说，他说如果点这个佛跳墙这道菜的客人不多，那我想东西就不新鲜，应该呢也不会好吃到哪里，所以我们还是叫别的菜好了。阿文呢当时嘴里没说什么，但是啊他心里面想的可不一样，他说就是要来试试这个新的名菜嘛。可是呢他一看他的老公好像真的没有准备点这个佛跳墙，他心里呢就有点不舒服，可是呢他嘴里又不说出来。阿汉看看菜单，准备点一些两个人吃的小菜，但是他建议的几个菜式呢阿文都不是很赞成。最后呢他用很不客气的语气说他要点他自己的菜。那阿汉看到阿文说话的态度突然之间就不友善了，他就感到不受尊重，于是他就闭起嘴来怎么也叫不开了。那这顿饭呢两个人就在这种凝固的空气里面呢吃了起来。不光是吃饭，连眼睛看对方一眼都不看，沉默不语。他们各自点了自己要吃的菜，然后阿文忍不住了，他责备老公说他老公的脾气怎么这么不好，一点小事就给他脸色看，原本两个人是高高兴兴的要出来吃一顿饭的，现在呢变成了口角争吵了。那我想这样子的情节，夫妻之间这样子的互动，我们结了婚的人呢，或者是在谈恋爱的人呢，你都知道会常有的事，对不对？会常常发生。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结局呢？分析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想到真正的导火线呢，可能是两个人都一向缺乏这种坦诚沟通的这个结果。阿文心里面虽然很想吃这道名菜，但是当他一看到他的老公有些犹豫，那么他就担心如果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可能会让对方不高兴，于是呢他选择什么呢，委曲求全，心想好吧，我就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迁就你。可是哪里说的是这么容易啊，内心呢仍然是有所不甘，加上也许是过去一些积累的情绪，最后这份不满呢就爆发出来了，就变成口里的一颗炸弹。那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两个人始终都是缺乏这种坦诚的沟通模式。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夫妻之间的沟通呢是开诚布公，就是说你的言语和内心的感受应该是一致的。纵使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在观点上有一些抵触，但是呢因为能够坦诚地说出个人的感受，也不必害怕遭到对方的拒绝，而且呢这种坦白的沟通呢可以让对方知道我是对事不是对人，同时呢也是说让对方呢了解你的沟通方式。如果你每次都是委曲求全，到最后啊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呢，对方根本不知道你的脾气是为什么发的。 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沟通是要让这件事可以清楚地传达到对方的心里，目的呢就是让他了解自己的立场，同时你是对事不对人，他也知道你是没有不尊重他。因此呢，我们说在沟通的过程中，良好的夫妻关系呢是不需要担心会得罪对方的，更不需要在言语上隐瞒自己真正的感受。譬如阿文可以这样说，他说：阿汉呐、啊，我知道你不是很想点这道佛跳墙，你怕材料不新鲜，但是我们这么老远来了，我真的很想试试看，那就姑且一试吧。你以前不是也说过傻瓜也只当一次吗？你觉得怎么样呢？我感觉你最近比较难控制你的情绪，是不是你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压力呢？刚才你这么大声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害怕，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你的。又或者是缓一缓，你也可以这样子说，你最近好像有很多心事，我问你好几次你都说没事，如果你再不讲出来，我真的会胡思乱想的，会以为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那这就是能够坦白地说出你想要知道的。我们说人之所以不能够坦白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除了家庭因素、文化背景之外，个人的自我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明白了这一点，如果夫妻之间呢是因为自我形象的不够健全而不敢坦然地对另一半表达自己心里的需要，那么个人呢就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自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方面的。那面对夫妻的相处之道，我们都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避免因为太顾忌对方怎么样看待自己而刻意不敢表露自己个人的意见和内心的感受。那当然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学习对人的这个别人的需要啊，有一个高度的敏感性。我们应该尝试从配偶的角度去思想，去体会和了解对方的立场。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是因为他没有说出来，所以呢我就可以不理不闻不问。那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关心对方、爱惜对方，他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情绪的一些变化，你都可以能够去观察，甚至进一步的去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那在这样子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夫妻一方比较能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内心的感受，那么同时呢也借此了解配偶的观点和他的看法，这样呢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沟通的目的了。那圣经说要以爱心说诚实话，夫妻之间要有良好的沟通，那就得学习彼此坦诚，要用诚实的心意、诚实的话语来沟通，将里面的需要、内心的需要和你的另一半多多的分享，这样呢才能够增进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沟通呢也可以更加的通了。
心里山却还是孤单，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不要埋藏在心里。 爱，要默默在一旁把火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转角与你相遇，
一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朋友们，今天呢，佳丽在这儿要跟您分享的章节呢，是在《创世纪》的三十章，《创世纪》的三十章27节到32节。那这几节呢，告诉我们雅各在拉班的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看看啊，27节说，拉班就对雅各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啊，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那我们知道雅各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呢，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在 拉班的家里就是他舅舅的家里，帮助他舅舅看羊群做家事。可是拉班呢，还是不想让他回去。雅各他决定要继续为拉班工作，但是呢，他有一个要求，他要求拉班要以羊群来支付他的工资。他提出的条件是说，凡是身上有斑点或者是杂色的羊群和绵羊就是属于雅各的。那拉班同意了，因此雅各就从拉班的羊群中呢分出属于自己的羊群来了。那原来啊，当时这一群羊里面那些个有斑点有杂色的呢，其实呢不是属于第一流的羊。因此呢，我想拉班呢他也会想到，嗯，这些次一点的给你也无妨了。但是呢，他没有想到雅各是带着上帝的赐福的。雅各把他的羊群呢照顾得很好，于是呢他就变得很富有了，而且呢还有许多的仆人为他工作。但是啊，拉班的儿子们呢就因此很妒忌雅各，他们就抱怨说，都是雅各把原本属于他们父亲的财产给拿走了。那雅各呢，他也感觉到了拉班呢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喜欢他了。当雅各在拉班家待了20年之后，上帝又对他说话了。上帝告诉雅各说，他应该回故乡迦南地了。雅各呢就叫利亚和拉结来到他的面前，把上帝对他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他让孩子和妻子们骑上骆驼，并且带着仆人和羊群踏上了回迦南的旅程。那一天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拉班呢正忙着剪羊毛，等到他知道雅各已经离开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生气，他就马上带人去追赶雅各。后来拉班追上雅各了，雅各就对拉班说，我怕你不让利亚和拉结跟我一起走，所以才带着他们逃跑。拉班呢他也责怪雅各，说雅各偷走了他的东西。不过最后呢他们还是和好了，并且互相答应以后谁都不要找对方的麻烦。那刚刚说到了拉班他怀疑雅各偷走了他的东西，那其实呢是拉结把家里面的神像偷走了。那我们不知道拉结他是出于宗教动机，还是因为拥有家中的神像就代表拥有家中的继承权。但是拉结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举动呢，却差点让雅各没有办法离开。那我们说当年雅各离开家乡，希望可以逃过哥哥的追杀，来投靠他的舅舅，在舅舅拉班的家里面呢也是说成家立业了。但是啊，在这个时候上帝却要告诉他，你要回迦南了，现在是时候了。当然雅各的心里面他也很恐惧，他也有很多的担忧，当年出来的时候并不光彩，现在回去又面对一些怎么样的景象呢？他离开家已经20年了，但是上帝却清清楚楚地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应许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确据。朋友们，如果上帝告诉我们，你去为我传福音，我必与你同在，那么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的就握着上帝的这个应许，为他去做圣工。 好，回头呢，我们就再来谈谈这个夫妻之间的沟通。那其实啊，专心的听配偶的讲话呢，也可以促进这个彼此的接纳、爱、关怀还有肯定。那据我所知呢，妻子们最常有的抱怨之一就是每次和丈夫讲话的时候啊，他们似乎都是心不在焉。那想象一下，当一位妻子对丈夫讲话，而这位丈夫的心却好像是四处的飘荡，那会是什么情形呢？可是呢，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那其实在与配偶交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确妻子每天讲的话呢是比丈夫多，那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给予对方最好的礼物之一呢，就是全副的注意力。那即使你已经很烦了，很不想听对方讲话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因为全心听你另一半讲话，是能够表达出你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爱、对他的关怀还有肯定。那相反的，如果是心不在焉呢，就表示出你的冷漠啦，你的漠不关心呢，还有缺乏热情。试试这么做，可以的确保持两个人都能够专心的面对对方。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关掉电视，关掉电脑，关掉音响器材。还有呢，暂时的要切断电话还有手机，暂时的离开孩子们，找个两个人可以私自相处的地方聚一聚。还有呢，要面对面的坐着，或者是面对面的站着，不要人在那儿，可是呢眼睛看着别的地方，又想着别的事情。最好呢是要有眼神的接触。那当这样子将心思集中在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就可以感受到你要表达的那种肯定。圣经约翰二书十二章说，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那记得当面谈论，心理上的沟通确实能够让我们喜乐而满足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 vohc.cn。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